非常高兴与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有一些我熟悉，有一些不熟悉，但是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是一家人，我们欢喜的把颂赞荣耀归于神，也一同来思考神的话，圣经。张长老的介绍真是有点不敢当啊！我们都是蒙主的恩典，蒙主的怜悯啊。那还有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明天的事要交在主的手中啊，明年的事更在主的手中啊。那么今天早上很高兴跟各位要一同思考圣经里面荣耀的教会这个题目。那么请各位一同要来看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3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要用水借作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再念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先念23节。第一章23节，同声来念，请。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再念第18节，18节一同念，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注意，是神要得基业，神要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不但圣徒们将来也会得基业，也是荣耀的基业，乃是神要得基业，要在圣徒中间得基业，而且是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我们圣经读到这边，以弗所第五章22到33节，可能在结婚礼拜常常用，主日崇拜少用一点。其实保罗是为主日崇拜写的，不是 只为结婚礼拜写的，因为保罗说这极大的奥秘是指着什么和什么说的，大家说啊，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是特别为了教会，明白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在主日崇拜，我们更要加强的把这一段圣经意义说明白。这一段主耶稣是用两个比喻来讲解基督和教会的奥秘。一个比喻就是新郎和新娘，也就是丈夫和妻子；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头和身体。地上的一位男士，他娶妻子，他盼望有贤德的妻子，所以不但是娶妻子，更是贤德的妻子。人的身体跟头的关系，头需要身体，但是需要健康的身体。主耶稣到地上来，舍命在十字架，建立他的教会，更盼望荣耀的教会。不单单他教会得以建立起来，称为什么什么教会，他的盼望这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他不但盼望在 Lexington 建立他的教会，请大家回答，希望在 Lexington 建立什么样的教会？荣耀的教会。但愿在这里，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才能够匹配荣耀的主。他是极其荣耀的，属于他的心腹，属于他的妻子，应该是荣耀的教会。他是头，我们是身子，应该是健康的身体。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刚才的经文讲三件事情。什么是荣耀的教会呢？保罗讲了三件事情，虽然在其他经文还有很多相关内容，但是这一段很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在26节27节，我们一起同声念，26节27节，第五章，请大家找到了一起念，请。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用四个容易记，就是毫无疾病。什么是荣耀的教会？把疾病都治好了，没有任何的疾病。保罗用玷污的疾病、皱纹的疾病变成两大类，让我们来思考，等一下我再来说明。所以请各位记住，但愿在 Lexington 主的教会是毫无疾病的教会。第二件事情，请看23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第23节，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是教会的头，好像我们是身体的不同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头。健康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永远基督做头，永远不是人做头，永远不是一个组织、一个什么会议做头，永远是基督做头，让基督做头，让基督做他该做的，我们做该做的，那是一个健康荣耀的教会。第三件事情，请看第30节，五章第30节， 大家找到了，一同来念，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这许多人是一个身体，都是肢体，所以互为肢体。你可能是手，他可能是脚，他可能是不同的器官，每一个人都是肢体的一部分，而且互相为肢体。所以我讲三个重点，每一个重点用四个字容易记啊。现在先考你们一下，第一个重点四个字，大家回答，毫无疾病。第二个重点，基督作头。第三个重点，互为肢体。但愿在这里神的期盼都能够实现，让我们病都能够被治好，毫无疾病，让我们凡事基督作头，让我们肢体的功能能够显明，互为肢体。那首先保罗说要把病都要除去，毫无玷污的病，毫无皱纹的病是什么意思呢？先讲玷污的病，这一个很容易明白，因为上下文讲得很清楚了，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么圣洁是神的期盼，旧约圣洁这个词用了830多次，新约用了238次。神是圣洁的神，所有属神的子民要分别为圣。那么很可惜，我们虽然一切过去的罪蒙耶稣的宝血都洗净了，但是不少基督徒仍然不小心被罪所玷污。好像哥林多教会，他们有结党，有嫉妒，有纷争，有恼恨，甚至去犯淫乱，还有告状告到法院。那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就劝他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么基督徒在世上与罪恶更完全的脱离，要注意内心的意念。不，神所看重的不仅是外表的行为，更看重内心的意念。外表的行为是从内心产生的，所以内心比外表更严重。外表的犯罪就好像小孩子跌一跤，衣服弄脏了，放到洗衣机洗一洗，洗干净还容易处理。内心就好像小孩子吸毒，吃大麻烟、海洛因，被毒品所控制，里面被毒品控制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是很难更改的。神所看重是我们内心的意念，内心的意念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请各位想一想，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呢？主要是内心嫉妒亚伯，他要不嫉妒亚伯就不会杀他了。扫罗为什么一直追杀大卫？也是内心嫉妒大卫，因为打败哥利亚回来，那个时候妇女们就唱一些歌，那一次我想妇女们的确少了智慧，他怎么唱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多少啊？万万。那大卫啊被高举，扫罗被贬低，那扫罗受不了，所以扫罗就一直要杀大卫，里面的嫉妒就产生外面的行为。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神是最看重我们内心的。主耶稣到地上来责备一种人，责备最厉害， 各位都猜得出来是哪一种人啊？法利赛人。也许我们会觉得法利赛人很坏啊，我比他好太多了。其实法利赛人有很多地方我们不如的，比方说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请问你几次啊？不要回答我哈。法利赛人他们不但每一个月一定奉献十分之一之外，他们常常周济穷人。有的时候我们连奉献十分之一都舍不得，周济穷人就更少了。法利赛人很喜欢读圣经啊，他们不但读还背圣经。你说那我也会背啊，他们有的人甚至把某些重要的经文倒过来背啊。哪一位倒过来会背的啊？不多哈，我试过倒背一节圣经啊，到现在这节都会。这节圣经了哭书爷，谁知道哪一节啊？耶稣哭了，这一节是全部圣经最短的一节，只有四个字。我只会这一节。法利赛人会倒背的，他们比我们爱读圣经。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真是不爱读圣经。我们做牧师天天劝大家读圣经，可是果效不太大。有的人圣经是很好的圣经的，你去看金边皮面的，很亮亮的啊，那都是摆在书架上面啊。那以前呢，礼拜天还带来教会，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预备圣经啊。那有些教会预备圣经呢，圣经都不拿下来了，就摆着做样子了。法利赛人他们读经，他们把经文戴在头上的啊，经文绑在手臂上面的，直到现在那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还在绑盒子，圣经盒子还在绑，圣经在绑壁上。要不信你们有机会到啊耶路撒冷的哭墙，或者到他们的圣他们的会堂去，很多这种近前的人。法利赛人有比我们强的地方，他们不但喜欢在会堂里面祷告，为了表示近前，甚至跑哪里去祷告啊，跑到十字路口祷告啊。今天当然警察把你抓走，你妨害交通哈，不然给撞死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车，他们就在马路口祷告，祷告给大家听啊。所以请问法利赛人好还是不好啊？怎么不讲了哈？你们刚才好像说最坏的是法利赛人，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如他们呢、啊、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责备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外表好看，内心都不得神的悦纳。他们周济人的时候希望别人知道，那所以要吹锣打鼓。那他们读圣经，他们祷告，都是要让别人称赞他们敬虔。他们不是内心真诚这样的敬虔。神很注重我们的内心。亲爱弟兄姊妹，如果希望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要求主让内心被他悦纳，要改变我们的内心。那么怎么能改变呢？保罗就告诉我们，神正在做，他要用水借作什么道，把教会怎样洗净，成为什么圣洁。神正在做什么事，要用水借着道把我们的内心能够洗净，能够改变。这一件事情希望弟兄姊妹记住，神正在做这件事情。常常我们没有让他这样做，一般解经家都同意这个水就是预表圣灵的工作。圣灵与圣道是正在我们心里成就内心的改变，成就思想的改变，意念的改变。我们不仅是外表被主改变， 内心要被主改变，内心怎么被主改变？要让神的道在你心中，圣灵在里面运行，除掉心思意念里面不当的思想，产生神的思想，神的意念，整个人生命才能改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像雨，像雪降临在地上，要滋生那一些种子，要长出，要发芽。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这就是以赛亚先知在55章里面所宣告的，神的道绝不突然返回，诚如雨雪从天而降，要滋润遍地，种子就能够发芽生长。当神的道临到我们心里，就会产生神的思想，神的心意，让每一个真正切慕寻求神的人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一次两次三次都被主耶稣打败，魔鬼跑掉了。主耶稣打败魔鬼的秘诀是用经上什么？经上记着说，魔鬼要主耶稣把石头变饼，主耶稣可以变，但是一变他就误用他的全能了，神迹奇事不是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照着父的旨意来运用神迹奇事。所以主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魔鬼也很厉害啊，主耶稣用经上的话回答魔鬼，第二次试探耶稣用什么来试探呢、啊、用经上的话啊。请问你懂的话圣经多还是魔鬼懂的圣经多啊？好，大家不答不要紧哈。好，结果魔鬼真的用圣经去试探耶稣，说圣经记载的嘛，你跳下来，电饼跳下来，神要差遣使者要用手托着你，不会碰伤。好，这考你们一下啊，请问魔鬼引用的是什么圣经啊？果然魔鬼比我们厉害了，我们不知道啊，糟糕了，诗篇91篇呐、啊，魔鬼引用圣经，那么主耶稣又把魔鬼打败了，请问主耶稣用的什么方法？他还是经上什么？啊，这一次啊多一个字了，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就发现了，主耶稣就是用圣经的话，一次两次魔鬼就没有办法来让主耶稣跌倒。那么请这里大家记住啊，如果神的话在你心里面很多很多，很丰富很丰富，你就继续跟魔鬼交战，魔鬼来一招你就挡一招，对不对啊？啊，我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啊，张飞大战张辽，交战300回合，结果不分胜负跑掉了。打300回合，有的时候魔�鬼给你出个10招，如果你只有9节经文，请问怎么办呢、啊？第10招就没有了哈，你不能够大战10招。如果你有300招。那魔鬼打了200多招他就跑掉了。如果你有很多很多招，魔鬼一看到你就怕你的。魔鬼怕什么人？如果常常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魔鬼看到你就跑了，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实行他的诡计。要不然撒旦像吼叫的什么 狮子啊，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什么人他吞不下去啊？手中拿着圣灵的什么东西，宝剑，他就怕你啊。亲爱弟兄姊妹，是魔鬼怕你，还是你怕魔鬼啊？今天有些基督徒怕魔鬼，恐怕我们这个宝剑不晓得跑哪里去了。如果你好好的把圣灵的宝剑，把神的道丰富的存在心里，魔鬼要跑掉的。然后神的道在你心里面，圣灵一定要做工，借着水和道的功能，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改变，仇恨的心变成了爱的心，污秽的心变成圣洁的心，歪僻的心变成正直的心，不义的心变公义的心，邪恶的心变良善的心。这就是荣耀的教会。亲爱弟兄姊妹，希望神的道都在你的心里面产生奇妙的功能，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果子就会借着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显出他的作为。这是第一方面。我常常在若歌教会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天至少安排30分钟来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一面读一面祷告。每一天至少30分钟，当你把神的道读了默想了，最好有一节短短的一点，作为我这一天生活为人的一个准则，有没有偏离？如果有，赶快改正。这一天常常默想这一节，那么一个礼拜大概有7节在脑海里面。请问一个月多少节啊？这个都不会算，糟糕了哈。那么一年下来啊，魔鬼看到你就害怕。愿神恩待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撒旦所惧怕的教会，魔鬼的作为就不敢在我们中间。大家是被神的灵、神的道所充满，撒旦就远远走了。那我们真会发光照亮，许多人被吸引。第二个病是什么病呢？叫做皱纹的病。这个皱纹呢，本来不是病的啊，在座年纪大的有皱纹，反而是我们尊敬的啊，因为历经人生的风霜啊，经过很多的啊人生的熬炼，所以原则肉身的皱纹你不用怕啊，这个不是病。这里保罗是用皱纹描写老化的现象。有皱纹一定是老了，啊，老化了。那么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讲什么？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讲到一个不应该老化的爱。但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常常会在爱的情境里面老化，啊，这个爱老化了。因为年纪久了就会，人家说刚刚谈恋爱的人，两个天天手牵手的，无论到哪里都要牵来牵去的啊。等到老夫老妻了，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哎，走慢一点，走慢一点啊，追不上了啊。这个人老了之后，有时候会忘记，那是老化的现象啊。有一次，我到一个到新加坡去讲道。他们把我放在一个5星级的大饭店，然后每天派人接送我，早上、中午、晚上。那什么人接送我呢？一对退休的老年夫妻。这一对老夫妻，先生开车，我坐先生旁边，那么老太太坐到后面。这个老太太行动慢慢就很慢啊，什么都很慢。走路也慢，开门也慢，上车也慢，连坐下都慢啊，什么都慢。这个先生就常常就大概为了我的缘故吧，就不耐烦了，快点快点快点，常常叫快点。有一次啊， 他还是慢慢慢吞吞，还没有坐好了，汽车就加了油门，突突就开了哈。后面就骂他先生，你要把我摔死啊！这先生就骂回去了，说每天等你这么慢，就是不快点啊！这骂来骂去，他又忘记我坐旁边了哈。你看看我就不好意思了。然后那个老先生就告诉我说，他说哎呀，我们年轻不是这样了，我以前呢、啊、都跑到对面帮他开门啊，请他上车，帮他关了门，我再过来开车的啊。哦，现在老了忘记了哈、啊。哎呀，我就跟他们说啊，这个如果你们忘，但如果你们心里面还是真正新鲜活泼的爱，那就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就发现呢、啊、人老了啊，老化呢，有的时候就不在意或者忘记了那一个真正重要的爱的表现。在这一边，我们觉得以弗所教会真是很可惜啊。以弗所是非常好的教会啊，它是基督教初代五大中心之一啊，耶路撒冷是第一大中心，70年以后就没有了。第二大中心是安提阿，第三大就是以弗所，然后第四大是罗马，再后来亚历山大是第五大。第三个重要的中心以弗所是保罗建立的，提摩太在牧养，老晚年公元1世纪末施洗，就是使徒约翰在那边牧养，这么好的教会。真可惜，启示录主耶稣叫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你们什么都好，真理很纯正，热心劳苦，主耶稣都称赞，只有一件事情主耶稣责备。责备什么？他们把起初的什么离弃了？爱心离弃了，那个真正对神的爱，对主的爱，然后因对主爱而产生对人的爱，就淡忘了。当一个爱心离弃了、失去的时候，主耶稣是最看重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要悔改，若不悔改，要把灯台挪去的。教会发光照亮的功能都没有彼此相爱那么重要，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若不是真诚爱主，也因为主的爱充满来彼此相爱的话，那么其他的事工劳累在主耶稣看起来没有真正爱那么重要。愿神的教会没有皱纹的病，我们对主耶稣永远新鲜活泼的爱，我们对弟兄姊妹用主的爱充满来流露出来，这是主对教会一个极其重要的要求。在这里顺便问各位一下，每一次礼拜天我们来聚会了，是不是主耶稣伟大的爱吸引我们来呢？我们坐在这一边唱诗，听一些乐器，我们听到，是不是心中被主的爱所充满？是为了主爱的缘故，在主日众圣徒思想他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来感念他的爱，来敬拜侍奉他呢？这是优先的动机。如果只是听听到，那去买录音带就好了嘛，也不必跑这么远来听到了。如果只是其他的活动，主的心都没有满意。所以没有皱纹的病，是我们心中单纯爱神的心，单纯那个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而为主来做的任何事情，那是神所看重的。愿主恩待，没有玷污的病，没有皱纹的病。现在我要讲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基督要做头。每一个人身体都有头，头 它的意义很多是很容易明白的。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一块石头飞过来，请问你是用手把它挡开，还是拿头去把它顶开来呢？啊，那除了踢足球是用头的，平常头是给它保护起来的，因为这个头代表我们这个人嘛，这个你是谁啊？是头来代表的。请问你的驾照或者 passport 照片是照个手还是照个头呢？啊，你要把手照上去的话，这不代表，这在这个看不清楚啊。头是最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永远是最重要的，他永远是教会的代表。头指挥我手去转，他就会转了，叫他停他就停了，再转他又转了。万一说停他不停怎么办呢？他就在这边转，那我就惨了哈，我就在这边讲道还要转哈，转到何时何月那不行的，头家庭就要停的。这就是头在整个身体里面最重要的功能，在指挥，在管理。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永远是我们的头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是尊主为大，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侍奉他。当然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有设立不同的职分，长老、执事、牧师、传道等等的工作同工，但是这些人都是要尊主为大的，都是一同来寻求主的旨意，一同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让主耶稣永远在教会里面，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我们的代表，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指挥，同时他是我们的供应。一切供应是从头而来，电需要有电的源头，水需要有水的源头，热能需要有热的源头，这个源头代表一切的供应。当我们读到以弗所第一章，基督是教会的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创造的主宰，管理万有的主宰，他的内容也要充满在教会里面。那一句话，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是基督所充满的，基督是充满万有者，或者这样说，基督是教会的完满的内容，教会是被基督所充满的，教会的头是基督，教会是基督完满的内容所充满的。主耶稣的内容充满在教会里，主耶稣的爱充满在教会里，主耶稣的圣洁、良善、真理、公义充满在教会里，主耶稣的完满内容充满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将来要得基业，神要在我们身上得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不仅仅是我们要得基业得荣耀，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这一张是我的讲稿，这个是一个不值钱的一张纸头。那如果有一个有名的画家，他就喜欢我这张纸头，结果把他买去了，然后他想办法给他都漂白了，然后就开始画画，每天增加一点内容，每天增加一点内容。如果是很有名的毕卡索或者是梵谷，等到他们把内容增加好了，一幅伟大的画成功了，这一张纸就非常值钱了，这一个平凡的纸就变成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这一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主耶稣拯救我们，宝血洁净我们，然后主耶稣他是源头，继续不断把他的丰富加在教会的里面， 加在我们的中间。亲爱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教会太伟大了，因为它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主耶稣那美好完满的内容要充满在教会里面，以至于将来神在教会得大荣耀，他在我们中间得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何等伟大的事，要让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掌权做王，做一切的源头，供应我们，教会越来越丰盛，别人一想到教会就愿意来，就喜欢来，就有吸引力，因为这里有那神充满万有那个美好的内容存在我们中间。这一切能够成就，不要忘记尊耶稣为主，他是头，他在我们中间做工，他在我们里面运行，他供应教会一切的需要，好让神的荣耀充满。最后要讲就是互为肢体，我们都是主耶稣身体的不同部分，四肢五官百节个体形成一个人啊。那么肢体有两件事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肢体的关联，另外是肢体的配搭。什么叫关联呢？就是我们全身都是连的，血管把血液带到各地，养分输送给各细胞，那么神经系统也都关联的。如果你把一个手用绳子绑得很紧，绑得很久，血液不通，慢慢的就发麻了。如果弄得再久，细胞可能会坏死了，必须要通畅的。肢体相连是很美好的，一个人的肢体不连的，这就很难想象了，不连就很可怕了。我把手表拿下来，请问可怕不可怕？啊，奇怪 ，Lexington 教会不会回答问题的哈，这么简单的不会答，我这个像可怕不可怕？当然不可怕嘛，这什么好可怕的啊？甚至我把眼镜拿下来，请问可怕不可怕？不可怕哈，我自己回答了。但是如果我把眼珠挖出来呢？我把这个手砍下来，那就不一样了。肢体如果不连在一起啊，那就很可怕的。我听说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啊，参加小组的比例很高啊，就是礼拜五晚上了，各种小组，我觉得是很好的现象，这是教会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这礼拜天这么多人呢，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我相信你们叫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都叫不出来的。我在若哥教会人也很多，我常常问他啊。弟兄啊，你叫什么名字？他说牧师，你第三次问我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不敢问。现在礼拜天这么多人怎么去认识呢？几年都认识不了的。但是有一个小组的聚会，你才能够彼此的关怀啊，不但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啊，这个孩子几个啊，他们在干什么，家庭情况如何，健康情况如何，你就会了解，然后你可以彼此带导，你可以互相关怀。所以我鼓励，我听说有60%左右参加小组，太好了。我现在是对那40%讲啊，是谁我也不知道，最好你也来参加，你才能够肢体有关联的功能。不然我现在考你们问题，请问一个月以来你有没有替哪一个弟兄姊妹祷告过？或者你有没有被别人带到？一个月，如果太短的话3个月，不然半年，不能再长了。如果一个都没有啊，就好像这个手被线绑住了，血液循环不通的感觉，那就不是互为肢体的正常现象，那就是一种 异常现象。所以彼此的关怀、带导、分享、造就、提醒、劝诫，是荣耀教会的一种现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身体的配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了解的，神创造我们每一个器官的功能不一样。这个眼睛最管用，如果你把饭往眼睛里塞是不行的啊，那样子没有办法产生果效的。不同的器官，不同的功能来配搭着使用，就产生最好的一种现象了。每一位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你都有用的啊，没有一个肢体没有用的，请你要记住，发挥它的功用。但是要跟别人配合着，就功能更大，不会抵消。教会的问题，一个是大家都不做，几个人在忙；另外一个问题，大家都做，结果呢就互相嫉妒纷争，那就变成了变成了不能够成就工作。神让我们的身体是有最好的配搭。一般说起来，眼睛是灵魂的窗子，如果给我们选呢，都想选眼睛来做，但是不要急啊，神设计太好了，眼睛上面需要什么来配合啊？眉毛，对了啊，那请问眉毛重要不重要？你们也不答哈、姐妹们答了，姐妹们答不答？重不重要？哇、姐妹都知道了哈，要搞半天才出门，对不对哈？这个眉毛太重要了啊，眉毛，我们中国话说嘛，眉清目秀嘛。你这个眼睛好看，眉毛乱七八糟不行的了哈，所以眉目会什么传情了、还会眉来眼去，对不对？这个眉毛跟眼睛要配一配啊，都没有眉毛的话，那就是大眼瞪小眼，那不得了了哈，越看越生气了。神配合这个身子，那有些人他们侍奉了很久嘛，那给他们做眼睛了、你们中间几个长老他们都做了好多年了吧，我只认识洪长老、张长老，还有什么长老我搞忘记了啊。还有张牧师他们啊，给他们做眼睛了，请问我们做什么？不甘心啊先不要紧，你先做眉毛，做久了它就会下降2公分了啊。你要是老不做眉毛，你永远做不到眼睛的了啊，这是上帝安排的啊。但是重点是啊，他不会嫉妒的嘛，就像左右手不会嫉妒的，右手能干，左手差一点，一个蚊子咬到右手，左手不会说哎呀好了活该啊，看你怎么办，他这就去帮忙了嘛啊，这就是身体啊。不过现在有的时候根本没有蚊子打来打去啊，那就弄得一个人就乱了。我们要真正了解身体的功能，真正互为肢体，我们在主耶稣是头的指挥引导下，个人发挥神给你的恩赐和功用，彼此美好的配搭，这样子才能成全神的大使命啊。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啊，要不但教会要建立起来，还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还要带领他们归向主，把主的教训教训他们。不但在这里啊，感谢主，我昨天听说因为 Lexington 已经在 Low 建立了教会，现在 Low 又搞一个教会出来，地名我都搞不清楚，不管如何了，越来越多了啊。那么也有到国外去的啊，为你们感谢主，神恩待。不过世界还有许多许多神要我们做的，需要一个身体同心合意，彼此配搭。但愿神的荣光充满在 Lexington 的教会，好让他的事工借着各位推展到各地去。今天时间也到了，我的信息也讲完了，但是我下台之前我要做一个考试啊，你们要考不出来的我还要讲到不下来的哈。我今天讲了三个重点，一个荣耀的教会，每一个重点用四个字，请回答第一个四个字，好，感谢主啊！第二个四个字，好，最后四个字， 愿神赐福你们，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你的救恩何其伟大，我们这些罪人现在是主耶稣的身体，盼望这个教会正在你恩典中成为荣耀的教会，来匹配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盼望借着你的圣灵和圣道，使所有的病都除去，毫无疾病。愿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教会的元首，凡事在这里掌权、作王、供应、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愿主把我们配搭的合适，身体的功能、肢体的功能都能发挥。愿主的旨意行在你教会中，求你垂听赐福，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